专家研议国会演讲，川普誓言重振经济，让美国再次强大。为救经济，两会特传重磅决策，竟然30多年前未见的一幕。川普关税突发反转，美国商务部长透内幕。泽连斯基向川普提出让步，马斯克是怎样回应的？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5日星期三，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的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发表他的就职之后的首场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他呼吁终止前总统拜登政府批准的52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补贴计划。川普在演讲的时候表示，你们的晶片法案太可怕了，我们拿了几千亿美元，不过就毫无意义，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钱，不过就没用。议长先生，你应该废除晶片法案，剩下来的钱你应该用来减少债务。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川普到现在为止对两党共同制定的晶片法案最严厉的批评。川普表示，我们不需要给他们钱，并暗示以避免被征收新关税就足以说服厂商在美国建厂。美国对外贸易战继续燃烧，川普表示和其他国家对等关税政策将会在4月2日实施。他表示，几十年来其他国家一直对我们征收关税，现在轮到我们开始对其他国家使用关税了。他补充说，印度对我们征收的关税高于100%，中国对我们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我们产品的2倍，南韩平均关税是我们产品的4倍。川普表示，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将会让美国再次富裕起来，增强美国和外国贸易的公平性，并促进美国工业，包括钢铁和农业。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先生对于当晚的演讲点评说，这个是川普总统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的第一次国策讲话，这样在经济方面他重点强调的是关税政策，尤其是强调了关税政策在过去短短的几个星期里面，他就已经为美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他举例，向台积电、苹果等等大公司已经宣布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在美国投下几千亿美元的巨资，设立工厂，建立生产线。另外就是从4月2日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将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实施关税和贸易的对等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引起消费者物价的上扬，甚至到在总体经济上会承受一系列的阵痛，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将会极大地推动美国的经济，增强美国的国力，从而让川普总统得以完成他在去年选举中向美国选民所承诺的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承诺。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这次演讲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在国情之民演讲之外对整个国会的联合演讲，听起来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其中涉及到美国经济有很多非常关键的地方。他说，美国要开发稀土，虽然亦都在寻求乌克兰的稀土或者可能同俄罗斯的稀土， 但是美国开发自己的稀土，然后从经济上他会去平衡预算，要争取一个平衡的预算，就说政府的支出不会超过他的税收。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按照 Doge 的做法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亦都提到了中国，提到中国的时候讲到中国当时原本同意的500亿美元的购买美国产品，不过拜登政府没有将它实施下去，现在没有拿到。川普会建议一个强调要建一个 Golden Dome， 好像有些好像以色列铁穹一样的防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这个显然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各位观众，对于川普的各类改革和关于关税的对等协定，你们觉得是否会成功地实施和扭转美国各类问题？请各位留下你们的留言。根据中共两会在星期三的年度报告显示，中共仍然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这个是中国连续第三年保持这个目标，但是再次达到这个目标将非常困难。为了应付美国关税上调的影响，北京扩大了支出，整体预算赤字升到3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的赤字目标设定在56,6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4%。 彭博社报道，这个是自1994年重大税制改革和政府预算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努力将官方赤字控制在 GDP 的 3% 以下，以反映财政纪律。跨越这条隐藏的红线表明，由于美中贸易战威胁到出口，中共党魁习近平愿意采取非常的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除此之外，继去年发行了10,000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主权债券之后，中共再次发行规模13,000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主权债券，另外亦都将出售5,000亿元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填补国有银行的资本，令到银行能够提供更多贷款，促进经济活动。中国各省亦都容许再发行44,000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地方债券，用来资助基础设施投资、购买土地和未出售房屋以及偿还拖欠企业的债。这个规模是高过2024年的39,000亿元。报告说，财政支出力度将大幅扩大，特别债券并没有涵盖在官方赤字当中，但是作为广义预算赤字的一部分，受到投资人的密切关注，以衡量整体财政刺激的力度。报告还显示，中共20多年来首次将年度通胀的目标下调到 2% 左右，不再维持长期以来的 3% 的目标，这样清楚地表明中共领导人终于承认了通货紧缩压力困扰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盛首席投资策略师 Sheryl Shanana 表示，增长、通胀和财政支出目标基本上好似预期，看起来中共不想在关税威胁之下立即过度扩大支出，因为他们可能想为年底的外部威胁保留些弹药。部分专家就担心债务负担和通胀风险，并警告说财政赤字不应该长期持续积累。人民币在两会开始会议之后部分回吐星期二的升幅，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 0.1%， 去到 7.2640。 各位观众，对于中国两会救经济的最新措施，各位观众觉得他们是否能够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呢？请各位观众发表你们宝贵的留言。星期三，美国股市受到了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关于关税妥协暗示的提升，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持平，美元下跌。在星期二，路特尼克告诉霍士新闻商业频道知，美国可能在星期三宣布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涵盖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减免关税的途径。路透社报道，路特尼克说，今日一整日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打电话给我，试图证明他们会做得更好，总统正在倾听。路特尼克暗示一种可能的协议，也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承诺做得更好，到时候川普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和你们各让一步。同时他似乎也排除了川普会完全取消关税的可能性。川普在星期二晚上的国会演讲中简要地提到了关税可能会有一个调整期，他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干扰，我们可以接受。 欧洲股票上升，区域内债券暴跌，原因是德国修改宪法，计划投入5000亿欧元用来做国防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次银行策略师 Jean Reed 表示，在昨晚德国宣布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财政制度转变，可能只有35年前德国统一时期可以和它相比。随着全面贸易战的展开，原油跌到6个月的低位，黄金就稳定在历史高位附近。泽连斯基在3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日前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白宫会晤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遗憾。他说，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希望在川普总统的强力领导之下进行协商，以达到持久和平。关于美乌矿产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的方便的方式签署，乌方视该协议为迈向更大安全和坚固安全保障的重要一步。马斯克在4号对这个贴文作出回应，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转发了一则相关贴文，该贴文提到美国暂停对乌克兰所有军事援助几小时之后，泽连斯基向川普作出让步。马斯克对这个评论说，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给我们看看会采取什么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二晚上，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没有提到和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在星期三，3月5号，根据彭博社看到的财政报告，中共在2025年国防支出将会增加大约 7.2%，大约是17800亿元人民币，和去年增长的幅度相同。这个公布将会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发布。报道指出，和这个形成对比的是川普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削减美军的军费支出大约 8%， 作为减少联邦政府预算和裁员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国防预算的增速仍然远高于中共今年的大约 5% 的经济增长目标。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情况符合预期，反映出北京在地缘政治挑战加剧的时候，继续推动军事现代化的决心。在过去30年里面，中共对解放军的支出每年至少增加 6.6%， 不过它实际的资金数额可能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去年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共的实际军事支出大约是3300亿美元到4500亿美元，大约是公布数字的 1.5 到2倍。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在2月份发表的一份全球军事调查报告中指出，鉴于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的压力，当局正面临日益尖锐的问题，即是优先发展哪些军事领域。不过报道指出，中共的军事雄心面临着来自普遍腐败的挑战。自2023年中期以来，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已经涉及到至少30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两名曾经在领导军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任职的官员。川普政府正在准备一项行政令，目标是重振美国造船业，并削弱中国在全球海事行业的主导地位。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草案摘要，该命令包括18项的措施，从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制造船只和起重机征收费用以增加收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一个新办公室来加强美国国内海事部门等等。报道指出，这些措施还包括提高核船厂工人的工资，以及指示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审查政府采购流程，包括海军的采购流程。该行政令草案中还包括设立海事机会区和海事安全信托基金，用来促进投资，并将对中国征收的费用作为美国国内海军投资提供资金。由于担心支持海外战争所需的美国造船业以及美国商船队落后中国几十年的情况，两党议员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越来越重视海事产业。综合报道，总部位于香港、拥有巴拿马运河起点和终点两个港口经营权的港商长江和和记实业公司在4号表示， 以贝莱德带头的投资者财团将会以228亿美元收购和记港口集团 80% 的股权，包括除了中国和香港之外，23个国家43个港口拥有营运发展一共199个的泊位。和记港口并向该财团出售巴拿马港口公司 90% 的权益。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对这两个港口提出过安全方面的关注，因为他们与中共有关联。有分析指，李嘉诚这次的决定很明显是要避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路透社报道，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贝莱德已经向白宫和国会领导层通知这笔交易。该人士表示，这个将是贝莱德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基础建设投资。川普在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重申了接管巴拿马运河的威胁。他表示，我们要将它拿回来。共和党议员对此报以欢呼。美联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星期二透露，美国国税局 IRS 正在计划透过裁员、自然流失等方式将旗下员工数量裁减一半。报道指出，这次的裁员是川普政府缩减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规模行动的一部分。由全球首富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GE 正在解雇几乎所有未获得公务员保障的试用期员工，并透过延期辞职计划买断职位，迅速减少政府员工的数量。报道指出，除了计划中的裁员之外，川普政府亦都打算将国税局工作人员调去国土安全部，协助针对移民的执法任务。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二月发出的一封信件中，请求财政部长贝森特调用国税局人员，以协助正在进行的移民打击工作。